魏金生先生，中共建党100周年，美国独立245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对于生活在两个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的经历，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首先是在美国有人权的保障，你不管你说了什么，只要没有犯法，也不管你做了什么，只要你没有犯法的话，你在这是很自由的，生活得很安稳。所以每年我都看这个美国庆祝这个国庆节，他们这个国庆节呢，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大家出外集合起来放烟花呀什么的，都是发自内心的一种高兴。可是在中国，你看看，跟北朝鲜差不多，北朝鲜当然是学中国的，那都是被强迫到那儿去的，包括那些这次被人家讽刺说是那个献祭的那个。就是像祭祀一样的那种场景，弄一帮年轻的小姑娘，那个实际上大家看到那是为了拍马屁，为了表现自己，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悦、一种高兴、一种庆祝。所以在这方面来说，美国这个政治呢，基本上来讲，概括来讲就是它尊重人性，而中国的那种政治呢，概括来讲就是它就是压制人性，它是一种暴政。这两个有根本的区别。
那么，习近平七一讲话称，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对于习近平强调的这个赓续红色血脉，这个红色血脉，您的看法？
那就是一种等于是差不多是公开承认中共是一种那个近似于那个旧中国的那种制度，所谓的封建制度，也就是说父系子承，这是我们家天下，他等于承认这点嘛，他要承认血统。我想早在多少年前，中共自己就批判过这个血统论，虽然他实行的是血统论，但是他也批判过血统论，在文革时期。但是现在呢，他等于公开承认我们就是血统论，我们就是父系子承，这个老子打江山，儿子就要坐江山，这跟那个过去的那个王朝没有什么区别嘛。他这赓续了半天，这个找了一帮那个老头老太太跑这儿来给他作秀，我想他要表达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意思，他就是这个政权不是什么所谓人民的政权，那是骗你们的。我们这个政权就是红色家族的政权，就是父系子承的，打天下就要做天下这样一种政权，他等于说的比过去的共产党领导人说的还要明显。
那么现在的这个他所说的红色血脉指的是哪些人？他是怎么划分的呢？
当然这红色血脉里头也得是听他话的，红色血脉，不听他话的，不向他低头的。当然，你就不是红色血脉了，因为在北京的大家都知道，北京这个几代的这个干部子弟呢，形成一个很大的政治圈子，特别是由于文革，受迫害、受压迫，形成一个很大的圈子。这个圈子对中国政治呢，始终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习近平在这个圈子里头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威，所以他弄这些老头老太太来呢，就是要拉拢这些人，让这些人继续支持他。因为中国在北京的政治势力分好几大股，这一股势力也很强大，这一点他加强拉拢，而且加重，比过去几年更加强调拉拢这个圈子呢，说明他在北京的政治圈里头越来越不得人心，这个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在北京的政治圈子里边，就像您刚才说的，包括像邓小平家族的邓朴方啊，这个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然后还有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这些人呢，好像都在这个建党庆典当中呢没有出现。那么所说的红色血脉，这些人是不是和习近平没有唱一个调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因为不但是唱不唱一个调，而且关键就是说你的存在太强大了。比如邓家的孩子，包括这个毛新宇，被媒体炒得也很热。这些人呢，可能你要讲红色血脉，他们可能对这个 习近平本身呢就构成一种威胁，至少是想象中的威胁。那么他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呢，他就要消除这些威胁，防止这些威胁取代他。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有些他不想要的人呢就不请了，请的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人。你可以从名单上看出来，都是已经没有丧失影响力的一些人。这些人呢，说实话在北京政治圈里已经不重要了。所以习近平这回邀请来邀请去呢，他也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因为他的目的是在这个圈子里头消灭所有的对他构成威胁的竞争者。那么他实际上呢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他不请的人呢，反而在大家看来这些人可能要比他好一点。
那么对于这个中共建党100周年之前的这些序曲吧，都是说大量的这个宣传共产党的这个光辉历史，及这个共产党这些年来的这个所作所为都是光荣伟大，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来说，共产党所讲的历史就是编造的历史，而且共产党呢跟那个苏联的学的斯大林学的，斯大林弄了一个联共部党史，所有中共的干部都要学。那毛泽东其实从延安时期就开始找一些人来编造历史，编造中国的历史，编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呢，说实话不太好编，因为随着这个一届一届的换领导，你换一个领导要重新编一次，把自己弄得很伟大，把自己的这个对手都弄成坏蛋。习近平这次呢也不例外，因为现在互联网很发达，一般老百姓对于这个哪怕是中近代当代的这个历史也有一定的了解。我看网上有很多议论，包括 YouTube 上等等。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你再要编历史的话，就很难获得，就很难起到欺骗公众的效果了。所以他现在也紧锣密鼓的加紧那个编历史，而且要宣扬他编的历史。这个历史呢，编的就是漏洞越来越多。中共历史上的大事呢，过去他们采取的就是把正面的人物说成负面的，用负面的说法来形容你。现在呢，干脆就是不好编了，很难编了，干脆就是抹去。你比如林彪事件，在他这个党史里就没有，新编党史里就没有。所以这样的欺骗性呢越来越小，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还是要仿照毛泽东的那个先例，还是要做这件事儿，而且做得很艰难，宣传的也很艰难。虽然宣传力度大得多，但是受众的接受度呢，人民的接受度呢越来越小。
那么在那个习近平讲话里边提到说，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那么在他讲到这个中共历史的时候呢，主要提到了这个几个人，就是说一个是毛泽东，然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四个人。然后再提到呢，就是说老的一班的这个领导人呢，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那么从这几个人的每个人经历来看呢，您觉得这个共产党的历史是怎么样的一种历史？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历史吗？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从建党一开始，他内部斗争就非常激烈，好几任的总书记不是被开除了，他们自己开除自己总书记，然后呢要么就是被捕了，要么就是叛变了，成为敌方，就成为国民党的那个宣传机器。他们内部斗争呢始终都非常激烈，因为什么，他是有两种面貌，对内对外其实都是两种面貌。他对外宣传呢，他民主自由甚至比人家还要民主自由啊，简直就是无政府主义那样，对年轻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进来一大批脑子里满是民主自由观念的这样的人加入到共产党里了，这是他的成功之处。但是实际上他的内部呢，他们要实行的是专政，是暴政，而且在从他们一开始有一个割据的政权的开始，就实行这种暴政，所以党内斗争呢始终非常激烈，而且都是你死我活这种斗争。像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早年的时候都是差点被枪毙的，差点被整肃的，然后他们整肃别人呢也是非常残酷、非常严厉， 整个这100年的历史就是这种内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这样一种历史。在这个前提下，所以说他们党内的人都摆不平，所以他们不能，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帮会，大家为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权利争权夺利，所以内部斗争自然是非常残酷。再加上他思想是内外两套，对外呢是民主自由，很好听。很多老干部他们年轻的时候参加那个所谓共产党这个革命，也都是冲着民主自由啊，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啊，冲着这个目标来的。但是最后发现越看越不像了，特别是这个共产党执政以后的这些作为啊，越来越残酷，都没法自行解释了，对，给老百姓造成那么大的灾难。所以很多老干部，就是很早三四十年代参加那个共产党这些老干部，他们对共产党也非常有看法，而且不亚于老百姓对这个政权的仇视。我就直接用这个词儿，实际上就是私下里我看到的就是他们仇视这个现在的共产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党内没有斗争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理念的斗争，一方面是权力的斗争，交叉在一起就是非常复杂，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现在习近平上台了，又开始整邓小平的人了，虽然他现在还把邓小平挂在那个什么伟大领袖那上面，但是呢整了邓小平的人，又整江泽民的人，最近说是好像因为和江泽民的冲突吧，又开始整江泽民的人。所以他们这个历届换代呢，都有这么一个一朝天子一朝臣，然后内部权力斗争非常越来越激烈，这样一种趋势，这就是共产党走到现在越来越走不下去的一个原因。
那么习近平七一讲话呢，从始至终似乎没有提到这个民主自由宪政，却强调呢，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您的看法？
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看呢，这句话说的不错，就是当时的人民呢选择了共产党，当然也共产党也是靠暴力打天下获得了天下。当时很多的知识分子年轻人确实当时也是支持共产党的，但是你一旦让这样一个黑帮的党上台的话，你就没有再改变，没有重新选择的自由了。所以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也不错，因为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70年历史的这么多的灾难，死掉的这几千万人口，冤枉死掉的 无辜死掉的几千万人口，甚至有人统计说死掉了上亿人口，甚至这个计划生育，人家统计国外统计说至少减少了杀掉了4亿个应该出生的人。那么这样的灾难确实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这么多的灾难，这句话说的从反面看也有它的道理。
那么对于习近平所说的红色血脉，他自己可能也认为自己也是有红色血脉的，但是你觉得习近平会成为第二个毛泽东吗？
他没有那条件了，呵呵，没有那条件了。当年的共产党上台以前呢，完全摆出一副民主自由人权的面貌，吸引了全国的很多的老百姓的支持。但是呢，他上台以后已经不再需要这套面具了，开始呢清理很多的这个共产党里边和民主党派里边这些爱好民主的人士，清除了干干净净。然后呢，到邓小平上台以后，甚至不准提民主了。毛泽东时代至少还用这个词儿，但是他说他这个暴政就是民主。但是到邓小平时代甚至不愿意让人说民主自由这个词儿了。所以到习近平时代他也就不再说，他不需要这个披着这个羊皮了。他说表现出来我就是一只狼。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就是一只狼，呵呵，而且要告诉全世界我就是战狼。你们得怕我，现在他完全靠恐怖政治来维持。他可能也是越来越发现靠欺骗老百姓已经不能够成功了。现在老百姓不那么容易欺骗了。因为互联网的发达，因为人们信息的增加，也因为 一代一代中国人受苦受难积累下来的这种记忆，这个是你抹不掉的。那么你现在再进行欺骗的话，没有什么效果了。你就是再说我们这就是最高的民主，人们也不相信了。所以他现在就是完全使用的一副那个战狼，或者对内对外都是战狼的这种姿态，靠恐惧，靠恐怖主义来统治着中国，这样的政权很难保维持长久。
但是习近平说呢，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您怎么看？
他是所谓的千秋伟业，这都是虚词了，拿这个来吸引老百姓。原来的那套假面具，就是上台以前和上台以后的两副假面具呢，现在都不能用了，现在只能煽动民族主义，说你看我们中国人现在变伟大了，现在变成那个以前都想象不到的伟大，所以你们大家得支持我们，就是这种靠宣传民族主义，这个全世界人都已经认识到了，他现在没有别的能够吸引老百姓，就靠着民族主义煽动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有很多老百姓心中有一种怨气或者仇恨，无处发泄，你稍微说点其他的，你比如说埋怨抱怨共产党的话，那可能给你送到监狱里去，要不然就把你的职务弄掉，让你没法生活。那么大家怨气没处发呢，习近平呢就想出一个办法，在民族主义上给你们一个发泄的口子。这个有了这个发泄的口子呢，很多老百姓受压迫的很多老百姓就从这个口子出发，响应共产党这民族主义的号召，利用民族主义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仇恨，因为那个仇恨在心中压得久了，人也受不了，这么发泄一下人会舒服一点。那么这种发泄呢，给了共产党，给了习近平政权一种侧面的支持吧，说明他还有一定的支持度，但是这本身是一个双面的剑，这面能够对你有利，但是另一面可能对你有杀伤力。现在很多的习近平在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呢，他想挽回这种战狼外交呢，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可能还就是国内这些愤青，虽然这愤青的人数不是占多数，甚至不是一般的多数，但是呢他们嚷嚷的很厉害，而且攻击力还很强，如果习近平他们这个一取消这战狼外交，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可能就要杀伤他们自己了，所以现在习近平这日子很难过，他既要用民族主义又害怕民族主义，实际上他说的这个什么百年复兴，就是对这个老百姓的一种敷衍了事，实际上对老百姓来说，就多少年复兴也不如现在日子难过重要，你想中国还是大多数老百姓日子过得很难过，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至少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不到1000块钱，这个数字是国家统计局的正式数字，正式数字比李克强说的甚至还稍微严重一些，而且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呢，都是有很大水分的，实际上大家看看自己周围都知道，很多人日子过得很苦，在北京上海都有很多人是常年吃不上一顿肉，要到菜市场去捡人家剩下的那些不要的那些菜才能过日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讲什么多少年复兴，老百姓根本听不进去，没有多大号召力，只能煽动那些少数的愤青。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